好，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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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那我们剩下两节很简要的把空之淡就第三章的《般若经》的空的第六跟第七节很简要的复习一下啊。第六节是谈空之双观意义，那么这个跟第七节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关系非常密切啊。那空之双观意义就是空我们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表现虚妄不实，好，我们在讲说某某这个虚妄不实，我们说它是空。而另外呢，我们说它涅槃空或者出世的空性，好，它同时也可以表现是诸法实相，表现真实。所以，空无相无作，涅槃如法性实际，这个都可以表现这涅槃的如实相。好，那空有这个双观意义。我们自性呢也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呢是虚妄的自性，一个是圣意的自性。所谓虚妄的自性就是虚妄不实的、哦、虚狂的，这不实际的。那另外的圣意的自性呢，圣意就代表最究竟的真实、哦、的圣意的自性。那圣意的自性如涅槃法性实际，这些就称为圣意的自性。那么我们在大乘里面有提到这两种自性，在早期的般若经很多地方达到色的自性、哦、或者是受想行识诸法的自性，很多呢早期的般若经所谈到的自性是圣意的自性。可是我们在中论里面经常看到诸法因缘生、哦、因缘生，既然是因缘生的话，就不是一，不是常恒不变、哦、不是主宰，不是自己单独成立的。所以呢，因为它是由因缘所生，没有这个单独不变的这个自性，所以我们称为无自性。好，所以在中论里面大体上来论证自性的话，很少提到圣意自性，大部分都是谈这个虚妄的自性，所以应该要破除这些虚妄自性，所以讲无自性。所以我们在第七节这边提到自性空与无自性空的时候，导师开宗明义就讲，我们看第七节讲义224页啊，般若经常说自性空，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经过论师的大力弘扬啊，当然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论，学者们似乎觉得般若经所说的自性空呢，以为它就一切法无自性空了啊。当然，但般若经有说一切法虚妄不实，只有假名字、哦、可以说是无自性的，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哦、可是呢，般若经早期所说的自性空，其实很多它是在代表是圣意自性。那么谈到圣意自性的时候，早期的般若经谈到自性空呢，它同时又谈到自性离、自性无生，所以这里的自性空离无生，它其实是说用空离无生这些涅槃的义名来描述这个圣意自性的内容啊。所以圣意自性它其实就涅槃嘛，那涅槃的内容呢，它有空离无生灭境妙离这些涅槃的种种义名来描述这个圣意自性。所以早期般若经所谈的自性空啊，它其实用空啊离无生来代表圣意自性，所以这个自性空呢其实是指的圣意自性啊、哦、那这个空其实就是真实的空意的这个真实意的空。可是由于我们要表现真实，需要破除种种虚妄执着，慢慢呢这个虚妄的自性这个要破除啊、哦、或者说虚妄不实的这些我们应该要破除，所以慢慢演进到所谓的无自性空啊。那无自性空这边的自性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破除种种虚妄执着的自性啊， 这个自信，我们再复习一下哈。自信的梵文 svabhava， svab 是有， bhava 是啊， svab 是自， bhava 是有。所以既然是自己有的话，那当然它只有一个嘛，自己成立，不需要其他的外在的因缘。既然是自己有，它可以有主宰，它可以昌恒不变，它不会受外界因缘左右而有所转变啊，它可以是真实。可是呢，如果说我们从世间法来看，我们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法，我们找不到说一个法是单独存在自己成立的啊，找不到是主宰性，或找不到长恒不变。所以在世间的缘起来看，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自性。所以这样的虚妄自性呢，我们要破除，所以我们称为无自性。那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字叫做空啊，所以称为无自性空。那这里的自性是从世间缘起法来看，哦，没有单独不变，哦，主宰这样子。可是从圣义自性来看呢，这圣义涅槃啊，如法性实际，这个已经是超越是这种有为的对待，哦，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超越绝代性的涅槃，不可思不可议，哦，所以这边的圣义自性啊，跟这个有点世俗的自性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在第七节讲说，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啊，早先的自性空事实上是表达圣义自性，它不是没有自性哦，啊，它圣义自性是空离无生啊。慢慢我们要破除虚妄执着，所以就是我们要观一切法是缘起的，众因缘和合，没有自性啊，我们称它为空。所以中论他说，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因缘，众因缘所生，没有实在的自性，我们给他一个假名称为空啊。这是第七节所说的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好，接着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请看讲义234页，如果是书本的话188页。因为最近非常非常的忙哈，我是希望今天把第八节第九节把它结束，因为没有把握是不是还有时间上，哦，所以我们稍微赶紧快车，但是要点我都会说明，哦，好，我们请看第三章第八节，空与一切法。那第八节与第九节关系也是非常密切，哦，所以如果各位第九节讲义还没拿到的话，在后面有时候我们会对照参照着看。空与一切法的关系，如小品波尔经说，啊，导师引文只有我们画底线的地方，啊，是诸法不尔如凡夫所着，如无所有如是有。我们看底线的部分，啊，如是诸法无所有，凡夫不知，故名无名。这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底线的地方，就是说诸法其实是空无所有，诸法其实是空无所有，虽然是空，自性空，诸法毕竟空，可是呢因果还是有它的普遍性必然性啊，这因果历历不爽，还是世俗这缘起有。所以说诸法毕竟空啊，圣义毕竟空，可是呢在世俗还是缘起有。可是凡夫对于这样的诸法空相，诸法无所有呢不了解，那就是无明。就是说凡夫不知道诸法是空，不知道诸法无所有，执着他实在有自性啊，哦，这就是有这样自性执，那就是无明。我们看角注一卦五二大正对这段文有一段解释啊，哦，请看引文第七行，佛言诸法无所有，诸法无所有就是诸法空啊，哦，一切法应该是空的。凡夫人于这个空无所有处，以为是实有的啊，哦，是凡夫人离无明邪见不能有所观，也就是说凡夫在观看东西啊，哦，观一切法都是伴随着这个无明邪见，以是故说着无所有故名为无明啊，哦，执着空也好，执着有也好，这个都是无明。譬如空卷以广小而小而着故，谓以为有。那舍利弗就问佛啊，哦，那什么法是空无所有呢？因为执着而名为无明。佛的回答，一切法事实上都是空无所有。那包括哪些法呢？包括色受想行识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六度四色十八不共法，佛 佛大慈大悲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任何不管是凡夫的法或者是圣者的法一执着，那就是无明。好，所以如第再来佛导的第二行啊，失智慧明故，不见不知色毕竟空无所有相，而自己呢臆想分别而产生执着啊，色受想行识五众，也就是五蕴，或者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或者听到善法啊，包括六波罗蜜啦，乃至佛的十八不共法，种种，他也像世间这样的分别臆想、分别执着圣法啊，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无明。所以我们这一节要说空一切法啊，不只是说世间法这烦恼啊、业啊、苦果我们要空掉，事实上对于圣法、声闻法啊，乃至菩萨法，包括六度啊，包括佛一切功德，事实上它也是空，我们不应该执着啊。这一节的意思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看引文最下面哈，这脚注倒数第二行，诸佛贤圣为凡夫人说法，可是呢，凡夫执着因生语言，不取圣人意，不得真实意，因为不得真实意故啊，还于时中来产生执着。好，我们回过来看上面的本文，如凡夫所知的，以为如何如何的一切法啊，因为都伴随着无明，伴随着贪爱，所以呢，都是有所起着的啊。可是呢，真正一切法的实相，并不是像凡夫所执着那样的真实有啊。那么舍利弗就请问佛，那么一切法是怎么样的呢？佛说，一切法事实上它是空啊，它是无所有，就是生于毕竟空，一切法无所有，而有，而有就是因果历历不爽啊，缘起假名有。可是凡夫不知道，以为是一般所知那样子啊，就伴随着无明啊、贪爱啊，所以对一切法都有所取着，以为是实有，因此对凡夫来说啊，那就是无明。无明是众生的根本迷惑，也就是生死流转的根源。好，我们看下一页。那么这样的一个问答表示了两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是凡夫众生，凡夫众生以为是真实有，是自性有，那么就堕入迷执的生死。相对的，圣者他知道一切法是空无所有，所以能够得到解脱啊。那么这就符合了早期的二谛说，如中论青木氏啊，青木是一位论师，他对中论的解释，他说：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化啊，就是凡夫的众生啊，颠倒，不了解一切法是性空，产生执着啊。那这样的呢，对世间凡夫来讲，这个虚妄法以为它是真实，但是对圣者来说，这个是虚妄啊。下一行，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啊，贤圣知道一切法是性空，不应该产生颠倒的执着，是贤圣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生啊。所以于圣人来说，这些法空无生，那就是第一谛名为实。所以虚妄法对世间凡夫的世俗谛来说，以为它是实，可是对圣人来说，这虚妄法其实非实。那圣人对圣人来说，真实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切法空无生啊。了解第一谛，那才是真实。二谛说到中本般若的后分，大大的应用起来。一般若经说，第一谛就是圣一谛，圣一谛就是涅槃了啊。涅槃它是没有什么任何差别可说啊，不可思不可议，没有任何的差别对待啊。所以有的经论说，不管任何一条河啊，流入大海同一咸味啊，用这样的比喻入涅槃或者到圣意啊，没有任何的差别。可是对于凡夫来说，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绝代的涅槃，所以为了方便说法让众生理解，不得不方便啊，落入语言名相。那一落入语言名相呢，那就相对待啊，所以为了方便说法，那只好安立相对的名相啊，不能不说二，不立二就一切无法可说了。所以呢，就有一个名相安立的一切法啊，这是世俗假名的，即不落名相的圣意。 圣意，这不可思不可议嘛，啊，有不可思议，这绝代的圣意，这究竟的真实。那这个圣意本来是不落名相，可是为了方便众生的理解，所以圣意呢又安立种种的义名。这个就如第二下面二所说啊，圣意在下本般若它有种种义名，有的呢依真如来立论，也有名为法性，如说法性唯一无二无三啊，它是平等平等，不做任何差别。那这个性呢，亦非性非作，不是造作的。中本般若的前分后分多称为法界、实际，也有称为法住性。所以这个圣意本来不落名相，我为了方便众生的理解，有时候安立真如、法性、法界、实际或法住性。而另外呢，在般若经也有对真如安立十二种义名啊，如角注第五大般若经，这里就说啊，若菩萨摩诃萨欲通达一切法，底下呢就有十二种义名，第一是真如，第二是法界，第三法性，第四不虚妄性，第五不变异性，第六平等性，第七离生性，第八法定，第九法住，第十实际，十一虚空界，十二不思议界，啊，一共有这十二种义名。那么这十二种义名当中，空与无相没有计算在内啊，可是呢也一再的说到无相，比如说一切法界不合不散啊，这个实相呢其实是无色无形无对，无对是没有对爱啊，没有执爱障碍，一相所谓无相，也就是诸法空相，而空也被称为空相啊，如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般若经有，我们般若心经也有。那么什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在239页讲义底下在谈般若经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解说啊。如讲义239页上面本文的第二，不生不灭，它意思就是超越了有无生灭的相对性。不垢不净呢，在讲义240页，它是就法的性质来说啊，超越了杂染跟清净的相对性。不增不减，这是就法的数量来说啊，超越了增减的相对性。换句话说，一到圣意涅槃的时候，它是没有能所的差别，没有这染污清净的差别啊，没有增减任何的差别啊，一切的对待它都泯灭，所以离世俱绝百非。好，那接着我们看236页第三，一切法皆空。一切法皆空，就是说一切法与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如实信解。底下呢就举大般若经第二分卷403这一段文。那这一段文跟般若心经啊，非常类似。那这段文我们这里分三大段啊，第一个是标宗，标宗就是宗旨，标宗名义。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啦啊，诸色空彼非色啊，底下呢受想行识啊，诸受想行识空彼非受想行识，这详细的我们底下还会再解说啊。那标宗以后就名义啊，何以故？舍利子，诸色空彼非变异相啊。我们一般来讲，色的特性呢是变爱嘛啊，受呢它是领纳相，想它是取向啊，行是造作，事是了别，本来是应该这样子啦啊。对于声闻佛法来讲，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蛮基础的法。可是呢，如《般若心经》所说，无色无受想行识啊，对于色的这个变爱相，它也要破除；受的领纳相啊，也不应该执着；对于想的取向、行的造作、事的了别相。所以大乘佛法来说，这些都是要空。何以故？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般若心经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了哈。那这里大般若经它是完整的把它翻出来，就是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啊。所以不管是色法或者心法，它都是空。第三段是结成诸啊，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心经是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了哈。那这边呢，还多提了 非过去未来现在，如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五蕴。再来无眼处耳鼻舌身意，这是内六根。再来无色处声香味触法，这是外六尘，合起来就是十二界。无眼界、色界、眼识界，然后眼耳鼻舌身意，这以下呢一共有十八个，这是十八界。接着呢，无无明亦无无明灭，乃至无老死愁叹苦忧恼，亦无老死愁叹苦忧恼灭。这就是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这个是十二缘起。再来无苦集灭道，无四圣谛。无德无限观，限观就是智啊，智慧。我们般若心经呢，它是无智亦无德，次序正好先后不一样。接着呢是谈声闻的四果，如无欲留，欲留果、欲来、欲来果、不还，不还就是三果，无阿罗汉。然后独觉，这是必知佛啊，菩萨。无正等觉，正等觉菩提啊，这是佛。那这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如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教说啊。这一教说在中本般若一再的说道，而上面所引的跟我们一般所常诵的这个般若心经最接近，所以导师引这段文来解说。那般若心经我们在角注第九第九也引出来，待会大家可以互相参照我们 很简单的看一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首先他是举五蕴，特别是举色，底下我们也会 以色蕴来解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在这个诸法空相，诸法空相我们前面所说的圣意、涅槃这些相它已经是绝对的超越了，所以呢没有生灭有无的相对待，也没有杂染跟清净的相对性也没有增减这样的相对性，所以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个无后面的顿号删掉，请删掉无受想行识，这是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十二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刚刚是十二处，这边是十八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是十二缘起。那为什么这边谈无明又无明尽呢？其实无明乃至无老死，这是在讲流转门，流转流转，因为无明有行乃至老死。那无明尽呢，就是无明没有了以后就没有行没有生那就没有老死，所以对这在大乘里面有提到三种缘起，凡夫他是在无明啊老死这些缘起法里面流转而不自知，而圣二圣的圣者他能够知道老死的原因是因为生，最后根源是有无明，所以二圣的圣者他不会只是在这个十二因缘流转，他会知道去断无明然后没有生就没有老死，所以他不会只是流转而已，他知道还命，可是这个还是二圣的。菩萨的话呢，他是要把这个流转的法跟这个还命的法要观空，观空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多加一个无了，也就是观无明是空乃至老死空观他还灭的也是空，所以我们般若心经才会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流转也要观空，那凡灭的法也要观空，不要对空有所执着，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所以在声闻佛法来讲，本来这些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这个都是我们观法的一个对象，可是在大乘佛法来讲不只是说得到解脱，而对这个法我们也要能够观到诸法皆空，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也要观空无智亦无德，这个智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现观没有能观的智，也没有我所得的这些果涅槃啊，或者是无上正等菩提底下呢，底下它这里有分两个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了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到这里为止呢，它是表示什么？就是我们修行者依着般若波罗蜜来观这个诸法空，可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可以达到涅槃的果位。那这个涅槃呢，是共三圣的声闻缘觉啊，跟佛都可以共同证得这个涅槃。所以《般若心经》它这里，事实上它是分两层啊。我们依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达到共三圣的涅槃啊。所以这里说，以无所得故，菩萨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可以达到究竟涅槃。下面呢，三世诸佛，好，这是讲大圣不共咯，前面是共三圣的涅槃，好，这边后面讲大圣不共。他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也就是得这无上正等正觉。那后面是咒啊，所以我们对照上面来看哈，就是236页上面导师所引的大般若经来看，在无得无限观，就是无智优得之后，大般若经它是讲无欲留欲留果，对不对？还有无独觉独觉菩提，有没有？这是共三圣的涅槃，这是共三圣的涅槃。好，后面无菩萨无菩萨行，无正等觉无正等觉菩提，这是讲大圣不共的无上菩提，它是有这两层。 好，那我们再看上面本文。这段文字名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然后依着空来说明一切法不可得。也不止五蕴空，如上面所讲的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十二缘起四谛都是，甚至无上菩提这个意思。五蕴主要是每人或者一切众生的身心之体，广义来说，这个色蕴对我们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肉体了。那对色广义的外界的气世间来讲，那包括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可说是一切现象界的分类，五类聚。五蕴这个蕴呢，就是类聚的意思啊，聚集，所以五蕴就是五类聚。为了文字的简约，底下依色蕴来解说。好，请看下一页。全文可以分三节，标中名义结论。首先第一段，诸色空彼非色，这是标中。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就是空相应。所以前面讲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就是我们修行要用般若来观空啊，这是空相应。为了要阐明般若波罗蜜照见的空义啊，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揭示了诸色空彼非色的中要。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理现象啊，对人来说是肉体，对外界气世间这是物质，所以这是物理现象。其他的四蕴就是受想行识，这是心理现象啊。一般所知的色法，这其实是本性空，也就是色即是空了。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十，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起引开展啊，有引了这一段话，说唐义二分本，唐义就是唐玄奘的大般若经二分本，因为大般若经有四处十六会啊，第二会我们就称为二分。这第二分跟我们大品般若经比较相类似啊，这也就是说啊，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啊，这就其实不离就是不异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那么色它其实是自性空啊，不由空故，这是表示本性空，它并不是因为空有观察它才变空啊，它事实上本性就是空，不管你有观没有观，它其实本性就是空。好，我们回过来上面，本性空的啊，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以为这个色呢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色，我们就称它为非色。这二句或作是色，就这个物质啦哦，它不是一般人你所认为执着不变的这个色，所以这我们称它为空。这个色空，色是空的，所以非色哦，不是如一般执着那样的不变的色。这是说色是非色的，这在解释上一行啊，是色 非色，色是非色的，所以呢色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这色是空，是色空非色，色是空的，所以是非色，反复说明意义还是相同。那为什么是色非色底下名义，底下何以故呢，就再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色空非色呢这里说诸色空彼非变爱相，曰自相空说。一般这个色我们认为说它有个实在的物质空间，占有空间它有执爱，可是对大乘佛法来说这个色呢，这个色相它不是实有的它是变爱相，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所以曰自相空来讲它是色空非色。为什么知道这样那样的法呢就从世间一般人来说啦，我问为什么知道这是色啦，这是名这是受想行识都是以相来知道，所谓相就是特征啦，特征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这个法，知道那个法比如说我们要认识这个人好人坏人，虽然好人坏人主要是在心里面的好心好不好乃至说他表现出来的事情做的事情好或不好，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人怎么认识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从那个相貌啊外表表现这个特征来推断。当然这个随着每个人的历练或者说自己有没有成见所看会不一样，有时候就不正确了那么同样对法也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如这里所说它也是由相来知道这个法那个法，相是一一法的特征，以不同的相我们来知道不同的法，如变爱是色相，那领纳就是受相了，领纳就是说我们苦受乐受或者忧受，忧被苦恼的忧或者喜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领纳感受。那变爱我们借着这个变爱相来说这个是色。那什么是变爱呢？变就是它变异它有变异，爱它有执爱，它是物质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就不能有彼比如说这个地方已经被某人占了，那没有办法再有另外一个色法能够同时在它原来占有的空间同时存在，因为它有执爱，所以由此就不能有彼。如不外佛教者说，色分析到最微细的物质点，就名为极微，极微就不可再分析不可入，与古代的原子说相同不可入就是爱。而一般所说的变异与执爱相就是变爱大乘法是加以否定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声闻佛法来讲色受想行识，可是对大乘佛法如心经所说那就无色无受想行识，大乘法呢它是加以否定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十二卦五一，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那有人认为变爱是色相，认为一个实在的色相，可是呢如来如实觉其实是无相所以这一般所说的变异之爱相，大乘法它是加以否定的所以心经会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没有变爱的决定相，那怎么说是色呢？所以没有变爱相就是相空，也就是空非色。何以故？我们看下页238页，这就解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近义成的解明空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的翻译为色不离空，空不离色，空是涅槃的义名。外人有的以为空跟色是相对的他以为空是没有，色呢是具有物质这是相对的。他认为外人认为涅槃的空呢是离开了色，灭了色以后才空，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啦所以经进一步说就是上文的色空非色，这是本性空色当体即空，它当下就是空，而不是说你观空或者灭空它才是空，灭掉这个色才是空，不是它本性空，当体即空。这个色呢是如幻如化，没有决定性的相，色相空，所以我们说它是非色。 没有决定性的相，万能事有，当体即空。色与空不是离异的，而是即色明空，就在色的当下我们了解它无自性，当体即空，而不是说把这个色破坏掉灭了才变成空，不是，而在色当下了解到它无自性，这个色当下就是空，所以即色是空，就是色的本性空。般若大乘的特色是一切法本空，本性清净，也就是世间即涅槃，或者是无蕴生死即涅槃。所以大乘佛法他讲世间即涅槃，他不是离开了世间而另外找一个涅槃，不是，他当下了解世间的空相的实相跟涅槃的实相并没有差异，所以生死即涅槃，他能够知道世间生死就是涅槃，所以他不会厌离世间啊，他不会离开众生啊，而另外找一个极静的涅槃。好，我们看下一页。如大智论举般若经的色即是空，空即色，而引中论的记诵说，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涅槃，涅槃即世间即，一即无有异故。这个即就最究竟了，世间跟涅槃，涅槃的最究竟它是空相，世间的究竟也是空相，所以在空相上是平等，世间跟涅槃没有差别。这就是色空非彼色的进一步说明。好，底下结成是诸法空相，底下就不生不灭啦等等，这些是结成。般若法门从信解戒法，经柔顺忍而得到无生法忍。柔顺忍它是我们看角注第十六刮胡一，菩萨先住柔顺忍中，在柔顺忍他是还没得到无生法忍，不过呢他还是在学无生无灭，非无生非无灭，离有见无见，有无见非有非无见等，当他能够完全灭除种种的戏论执着，他才得无生法忍。所以在还没得无生法忍之前，他在修习阶段我们称为柔顺忍，但是呢他已经在圣解法空了，所以这里说般若法门从信解一切法空，经柔顺忍而无生法忍，得到与涅槃同一内容的深悟。不过呢他是通达而不证入涅槃，也就不证入实际，即使他对涅槃也有深刻的体悟，可是不以涅槃为究竟 的目的、他还要更求这无上正等正觉。般若是圣道的实践，不是深玄的理论，所以般若相应只是一切法本性空的观照，照见无蕴皆空，其实不止无蕴皆空啊，十二处啦，十八界啦，这个都要照见皆空啊。那照见这个无蕴皆空，其实不要产生这种种法的执着，它目的呢是空相的体悟，所以先标色空非色等，再从色等相空而明即色是空，就是说不是离开色才有空啊，我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在世间的当下来体悟到诸法实相。那由色为例子啦，最后归结正中表示色受想行识啊，十二处啦，十八界乃至六度四色的种种的涅槃乃至菩提，这些一切法都是空相。空相它是超越名相分别，名就是名字假名，相就是特征，比如这个人男相女相啊，种种这些相，我们要超越这些相。分别是我们的思维分别，那真正的诸法实相它不可思不可议嘛，由于不可议论，所以它超越的名字啊语言的执着，不可思就超越种种分别，那这样的空相就是诸法实相，像涅槃这样的身的绝代呢，它是不落对待的，它其实是不可说的，如《摩诃般若经》说一切法不可说，一切法不可说相即是空，连空也不可说。而我们既然空不可说，我们还为什么还说它是空呢，其实所以名为空相，也只是佛以方便假说而已，所以这空也不应该执着，这空也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假说而已。那底下就进一步来表示空它的内涵是什么， 经上提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即非未来等三世，用这些来表示空相啊。底下不生不灭，这就是心经来讲，是故空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是无受用行识。那什么是生灭呢？生是生起是有，灭是灭起是无，它是约法体的存在，就是有或者是生啊。约法体不存在，我们说它是无或者是灭。不过呢，空相我们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分别了，对不对？诸法实相涅槃，它没有任何的分别，我们不能说是有是无，它非先无而后有，也非先有而后无。所以我们讲不生不灭呢，它是表示了超越有无跟生灭的相对性。所以空它不是跟有对立哦，它是超越有无的这种绝代。不垢不净呢，垢是杂染，净是清净，这是从法的性质来说。空相它本无所谓杂染与清净，经上有时候偶尔会看到说清净，其实这也是佛的方便说。如大智之论说，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因为有人怕听到空，所以佛方便说哦清净，其实清净就是空，空就是清净了。一方便说，空性也是在禅而不染，出禅而非心得清净的，所以不垢不净它是超越了杂染跟清净的相对性。所以真正的涅槃啊，空性它也超越了杂染跟清净的相对性。不增不减啊，增是增多，减是减少，约法的数量来说，而空性那是无数无量，所以不增不减超越了增减的相对性。第五，他说非未来非过去非现在哦，这是超越了时间性啊，所以三心不可得。那上面是举这个色法来说哈，以下第六说这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啦，乃至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苦集灭道啦，无明亦无明尽啦，这些是空不可说。我们说空相不生不灭等，这个还是一超越世俗所做的方便说。空相是这样，所以接着说是空相中无色等无蕴，不只是无色等无蕴呢，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缘起都是无，乃至呢无得无现观啊，这就是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得。所谓现观，就是我们现证的智慧，能证的智慧，方便说能证的智慧了啊。得就是我们所得的果，这是方便说啊。没有智，没有得，所以无欲留，无欲留果，乃至无阿罗汉，无阿罗汉果，没有声闻圣的四果圣者啊。所以前面的无欲留乃至无阿罗汉，这是指人圣者来说。那后面无欲留果乃至无阿罗汉果呢，这是所得的四沙门果啊，一个是指人，一个是指法。那无独觉的圣者啊，无正德的独觉菩提，无菩萨的这样人，无菩萨的行，无正能觉的人啊，无正能觉的菩提。所以在三圣的人或者法，不管是三圣的人或者三圣的法，在空性中呢都是不可得。这段文字与心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样，只是心经简略些，如照见五蕴皆空到受想行识亦无如是，比诸色等空比非色到空即是受想行识相当啊。那既然无智亦无得，那么有智有得的三圣圣者与圣法啊，当然也是不可得了。所以在心经里面，他对于欲留果乃至阿罗汉阿罗汉果啊，这边他就简略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